圣经神学第四个板块就是圣约与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啊，四个礼拜啊就结束圣约神学哈啊，大约讲了有26讲，一共30讲结束圣约神学哈啊。咱们今天来看第四个板块是圣约神学与我们的教会生活啊，我们先看的是圣约与教会治理的长老制啊。谈到治理的话呢啊，这个词给人一种的啊冰冷。如果你正确理解，治理是一种很温暖的啊，它是一种的呵护啊保卫啊。但是你如果说它很冰冷的话呢啊，我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人的理解不一定都会正面去理解一个词汇。那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对教会的治理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人是反对教会有治理的。什么叫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它不是指说教会有组织学与青年团契，大家午餐各种的啊事工都井井有条，这个严格来讲还不算教会的治理，这个是教会的这个事工的分类或者事工实施的井井有条。当我们谈到教会治理的时候，乃是讲教会有一种治理的制度和形态，教会存在一种的治理的制度和形态，在圣经是有启示的。但是教会治理这个词汇呢，在基督徒的思想上已经被边缘化了。许多基督徒他认为我来教会的目的就是有道可听，但他不会关注教会的治理是否符合圣经。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寻找教会是因为听道，但是很少有基督徒是因为教会治理不够他要更换一间教会啊，因为治理这个已经被思想边缘化嘛，所以他落在一个狭隘的层面，只是理解说有道可听就是好的牧养，他却忽略一个事实，教会有符合圣经的治理制度和形态，那也是一种的牧养方式。很少有基督徒说教会的治理不够，甚至认为教会的治理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重要部分。教会治理呢，常常被人认为这是管人的方式，他没有将教会治理视为是基督身体被建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过程。还有些基督徒一谈到治理就谈虎色变，他说教会也不能进入程序化、制度化、组织化，教会应该直接被神管理啊，也有这样的啊基督徒，他这种是神秘主义的倾向，直接被上帝所管理。还有一些基督徒看到教会的事工井井有条、井然有序，认为啊这就是教会的治理啊，教会的事工井井有条不等于教会的治理形态是符合圣经的啊。你比如韩国的统一教，他们治理也井井有条啊，他们信仰对吗？他们不对，异端。他们治理对吗？也不对。所以教会的事工井井有条，天主教他们礼拜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井井有条，你能说他们的治理形态就符合圣经吗？不能。所以你不能将教会的事工井井有条认为完全等同于这个教会的治理形态是符合圣经的。总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治理的理解现象给予的评价一定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尝试的归纳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教会对教会治理的乱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处境造成的。我们首先不得不谈到说20世纪中国教会进入这个近半个世纪是三自运动和家庭教会对立的阶段。那么在1950年，由周恩来他召见三次召见吴耀宗，就成立了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后来成为三自爱国委员会啊。那从此呢，中国教会就进入两个分化的阶段，就是一个是三自的爱国运动委员会，一个是家庭教会，这两个成了上个世纪甚至到现在在中国教会两个非常对立的 两个大的群体，而这两个群体呢，对于教会的治理上并不精进。三字就不用说了，他们是出卖教会、出卖真理的人，我们就不用去谈他了。那么家庭教会在这个分化里面，他也没有在治理上更加精进，而且陷入许多错误里面。第二个方面，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教会多数以家长制基督的群体影响深远。家长制很明白，就是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一不二，你必须听我的。啊，你比如说著名的弥陀生，他的聚会处，王明道基督会堂，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山东泰安的这个耶稣家庭，他们都是典型的家长制。啊，他们是家长制的作风。啊，所以家庭教会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在治理上，加上文革动荡不安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治理上比较松散，也没有精进，啊，这个是事实问题。那第三个，家庭教会的主要领袖，教会治理认识严重不足，甚至有偏差。你比如著名的王明道先生，他是捍卫基要真理、抵挡新派的重要的这个神的仆人，但是他认为教会不应该有牧师，啊，然后凡是与弟兄相称。逆陀生聚会处也不要圣职，所以逆陀生的影响力巨大，无论他的影响力多大，都是称呼为逆陀生弟兄。逆陀生影响力，他的聚会处发展当时占中国基督徒人数的1/10，你知道有多大吗？他的影响力，而且他影响力不单在中国，东南亚国家、欧美都受逆陀生的影响。不过他的圣职观念上，在治理上一直是以逆陀生弟兄自居，啊，没有在治理上有进步。那山东的这个耶稣家庭，除了很多神学诟病之外，他们也是很这个古老的一种的加强家长制的一种作风，啊。第四，教会在神学思想上的偏差，反理性、反神学、反知识的错误。所以家庭教会的好多领袖，他们存在一种追求所谓的敬虔和属灵，他们反理性、反神学、反知识，啊。你典型的是逆陀生弟兄，逆陀生弟兄他自己的这个学识就非常广阔，他是很有思想的人，不过他本人的神学思想是一种反理性的、反神学的一种思想。所以这种的趋势下来，人对教会的进入一种制度、治理、组织是非常反感的，他们希望追求一种敬虔、一种操练、一种和上帝可以直接性的交流，不要进入那种人管人、教会有制度、有制度的僵硬、没有活力，啊，这是一种神学偏差。那第五个是教会在教导上资源上的缺乏，所以我们要知道50年之后，啊，宣教士们已经完全被赶走了。换句话说，1950年之后，外国宣教士的工作在中国的这个侍奉已经结束了，几乎是由中国本土的传道人进行工作，到了6667又进入文化大革命，啊，所以圣经啊、书籍啊被摧毁。那么到了80几年才有改革开放，那整个的教会在书籍、在神学资源是相当贫穷和匮乏的，所以人在教导的真理上、在认识真理、理解真理上是一个比较缺乏的一个时代。那么第六，基督徒对教会论认识不足，包括教会的重要性、严肃性、组织性、真假性、圣职观等，总之缺乏教会论的意识，啊。许多人这样评论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既没有救恩论，也没有教会论，对，教会可有可无，啊，教会随便两三个人就可以聚个会，然后你念一段我念一段，大家彼此分享亮光，教会有没有组织也不重要，教会真假也不重要，教会有没有圣职也不重要，总之在教会的意识上可以说是极其缺乏，甚至说很多人没有教会的观念，没有教会的观念，没有教会意识， 有没有教会无所谓，因为没有教会我也可以读经，也可以祷告，也可以透过网络听到，也可以透过这个书籍来得到牧养，我们不能反对，你说的没有错，但是那不是圣经设立的方式。第七，没有意见教会没有治理形式的，或好或坏总有一种治理形式。如果有人说我们教会只需要圣灵上帝治理不需要人，这一话撒谎。没有一间教会不存在治理形式的，没有一个社会它是没有制度的，没有一个家庭它是没有规则的。那么教会无论这个制度好坏，组织松散或者严谨，它一定有一种治理形式。一个说我们只要圣灵来治理我们，这本身也是一种治理形式啊。所以呢，不存在没有治理形式的教会啊。那些啊妄称主名啊，这个信口开河上帝治理我感动我的人，他们往往是破坏教会治理形式的一种最大的隐患之一啊。那教会需要治理是无可反驳的，圣经是否教会是否按圣经进行治理，必须要查考圣经。但是拒绝教会治理任意妄为者必须悔改。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忽略或不顾圣经所清楚启示的教会治理模式。谁在圣经中赐下教会的治理方法以维护教会中的秩序？保罗说凡事规规矩矩而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圣经的教会治理。那加尔文说凡事要废除或罚这个贬义我们所谈及教牧次序和教会治理，或者视之为没有必要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企图破坏教会甚至摧毁教会的。加尔文讲的话已经非常客气了。那些反对教会治理不要教会治理说不需要教会治理的人，他不是在建立教会，他也不是爱上帝，他是破坏教会摧毁教会啊。你不要感觉加尔文说的话有严重，加尔文还有别的话说的更严重的话啊。加尔文说如果教会随随便便接纳一个罪人记在教会领受圣餐，就好比你把猪狗接入教会是一样的，这话更难听。所以加尔文对这些否认教会治理认为教会不需要治理人毫无客气，因为他们废掉神的旨意。那荷兰神学家巴文克在《改革宗教义学》写道，离开秩序、治理、结构和权力的实践，教会无法产生。广义来说，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就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秩序和规章而存在。无论考虑到家庭、商业、军队、社会团体或社会整体，这一点都是被普遍承认的。无政府状态是无法运作的，再邪恶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要好。如果连常人都知道这个普遍的常识，基督徒不知道的话，那基督徒的理性认识都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不能再低的层面里面去。在教会里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于是否需要规则和秩序，而是在于秩序的方式和内容和关于教会治理的准确形式和本质。教会确实说，基督确实说过他的国度不属这世界，但不意味着说他是属灵的君王啊，就代表他对外在和属世事绝对没有兴趣。这是巴文克对教会治理的一段论述。那么教会治理在教会历史是如何呈现的？那么在整个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如何被治理？什么时候被圣经的治理模式所管制？什么时候被一种背离圣经的模式所治理呢？我们来看，早期教会是实行众长老治理教会的。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治理者有谁啊？长老、监督、牧师等不同的名称，而这三种名称在新约圣经是混用的，同指一个职分，就是长老。你不要认为监督和长老是不同的啊，它是混用的。那保罗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也吩咐在各城中设立众长老，并写下设立长老的要求， 其他使徒吩咐众长老当如何牧养神的教会，这些在保罗、提摩太前书、提多书、使徒行传、腓立比书、彼得写的彼得前书，还有提前，完全可以看到保罗选立长老的标准，然后嘱咐长老当做什么，教会应当在各城设立长老，在这些经文当中都是出现的。首先在提多书1:5-9，保罗告诉提多，我从前留你在哥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是在各城设立长老，在每一间教会里面都要设立长老，而且这个长老呢，在圣经都是多数的，不是设立一个，而是多数。下面又指出设立长老的标准，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导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是保罗对提多的书信的嘱咐。那同样在提前书5:17-20那里写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也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是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不可垄断他的嘴。这句话不单单是指传道人，这句话成了一句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可以做工得工匠的精神。做工的可以得什么呢？得工匠。在当时希罗社会里面，这个是不流行的，奴隶是不需要付工价的。但是这句话从初代教会开始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标准，你上班别人给你钱叫做工的得工价是合理的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也谈到教导长老和什么呢？治理的长老，管理治理的长老那么到了使徒行传20:17-28，就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要被捆绑，那么他临行之前就招聚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什么呢？监督。这个监督就是指以弗所教会的什么呢？长老。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那么在腓立比书1:2那里也写到，诸位监督，诸位什么呢？执事，就足以显明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堂会，他有长老，他有诸位执事，这个教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在彼得前书5:1-3，彼得也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你看，教会提到长老，在初代教会这些经文足以显明，初代教会是有治理形式的，它的治理形式是长老制，由众长老来治理使徒们所开拓建立的教会。使徒建立一个教会离开之前就设立合格的长老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宣教，建立教会，再设立长老，再离开这是初代教会它的治理形式。到了中世纪呢，就进入主教制，那主教制产生一个必然的结论，叫教皇制。主教制什么时候有的？初代教会要面对内忧外患，内忧就是异端的兴起异端邪说兴起，攻击初代的教会。你看到保罗在 他的书信还有约翰写的书信当中责备一些的异端，比如诺斯里主义、禁欲主义，这些都有，这些异端邪说破坏教会。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有试炼和逼迫，是外在的，就是罗马政府对初代教会的逼迫。在这个艰难的处境当中，就兴起了主教制。这个主教制是一些地方堂会的长老团选出主席来负责召聚会议，对外代表教会，他的权力与其他长老们一样平等，成为所谓的首席长老监督。但是人是有罪性的啊，再好的体制也预防不了罪性，知道吗？啊，当一个人被选为这个众长老代表的时候，他代表开区会或者开更多的会议的话呢，人性呢是很难被遏制掉的。所以原来这个主教制兴起的时候呢，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教会也都接纳的。可是慢慢的，这个权力就越来越集中，啊，就变得非常的糟糕了。这个首席长老在中文被翻译为主教，这是最早的主教制的起源，是为了面对内忧外患，在众长老选一个主席长老，就成了监督，就是我们说过主教制的起源。那么主教制后来在一些教父的观念当中也得以了发挥，比如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伊格纳丢是谁？就是很著名的教父之一。他被押到这个罗马要被受刑，罗马教会就说我们要去解救你，他知道了，他说你们不要来解救我，为主殉道是荣耀的事情，他说我是上帝的麦子，也是我牙齿把我咬碎做成基督洁净的粮食啊，所以当时殉道是一种荣耀。但伊格纳丢呢，他写了七封书信，在六封里面他极力辩称有一位主教在上掌权来监督治理教会，他希望说有一个主教，就是一个监督来治理教会，这样的这个原来众长老治理一间堂会，慢慢形成这种的主教制金字塔结构就越来越明显了。包括当时有历史的处境，你不能单一的用一种的说他们错误，他们做的这个是树立长老这个家长人作风，不是的哈，他们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人罪性的种种因素，这个主教制啊就失去他原来的本意了哈。那伊格纳丢他提出四个原因，首先他说按照惯例，资深的主席长老主持圣礼，并主理案例新任的长老与执事，因此权力扩充，就成为首席长老。要知道案例长老不是由那个首席的或者主席长老案例的啊，是由众长老案例的。谁给提摩太按手呢？众长老啊，不是一个啊。如果一个人按手的话，容易给人树立一种什么，这个人有权柄和权威，所以人性的恶是无法被防范的。第二，主席长老对外代表教会，与其他教会联系啊，当这个堂会和别的联系由这个主席长老进行代表，那久而久之他就形成这个教会对外得到消息或者彼此联络的唯一的渠道。第三，主席长老代表教会参与其他堂会长老暗地礼仪啊，这些都是他强调的。第四，主席长老的一元领导在实际上明确顺数，对内方便整合，对外容易对付异端，这个是伊格纳丢提出了当时处境下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众堂会的长老们不能在一起开会，但是有一个主席长老去开会做出决定防范异端，比众长老是更便捷的。所以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人戴口罩都很难，为什么中国人戴口罩就很简单啊，你就知道它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啊。对于面对当时教会的处境，主教是被教会接受的， 在历史的一系列的发展中为教皇制埋下隐患。那么教皇制大约是在主后的六世纪开始的，但是主教制埋下隐患，它这个导火索但也是延续了几百年成了那个教皇制。那中世纪天主教的教皇制呢，横行教会近一千年，它完全的偏离圣经，造成教会无圣经可读，无圣道可听，无福音可传。那么教皇制是主教制带出的逻辑和结论，很自然的。那么教皇制在这里我就不读博格夫在系统神学对罗马教会的概括了。所以教皇制它是一种绝对的君主制，那教皇的这个讲的话是绝对无误的，他可以颁布救恩的法则，他也可以赦免人的罪，开除人教义，接纳人进入教会，所以教会的教义、圣礼、敬拜、行政都由他去定夺。你就知道说下面的人是无权利决定的，按中国话说几乎是九五之尊的这么一个地位啊。后来教皇邪恶到一定地步，可以加冕皇帝啊，然后笼络欧洲大部分的财富，然后也出现两三位教皇鼎立的时期，进入一个混乱不堪的。所以中世纪治理方式完全偏离了初代教会重掌的治理教会，它是一种的绝对的君主制，绝对的那种一言堂，绝对的那种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那种处境。那第三，宗教改革，教会恢复了福音真理，在教会治理上仍是保持众多不同。那十六世纪呢，改教家兴起了路德、茨维里和加尔文，他们恢复了福音真理，大家明白了什么是福音啊，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就带领教会回到了第一世纪教会纯正的信仰。那么从福音的真理上已经符合了圣经，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后期的教会在治理形式上并没有完全按照圣经像初代教会一样实行众长老治理教会的模式是没有的。我要提醒的是，虽然有一些宗派没有实行众长老治理教会，不意味着它是假教会啊！你不要认为只要他不实行长老制，他就不是真教会，那你这个判定是错误的。所以不要成为红卫兵，成为那个激进分子，拿着这个棒槌随便去敲打别人是错误的啊！就算有些宗派没有实行长老制，他是真教会，但是一间真教会再按着圣经制的教会，那就更蒙上帝的喜悦了。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宗教改革后的历史，总结一下当时对教会治理的看法。首先，瑞士、欧洲还有像苏格兰这些地方啊，任性改革宗的教会啊，长老会都恢复了众长老治理教会，就是一间教会由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众长老治理教会。所以在宗教改革，不是所有的改教的这些群体都实行长老制，只有任性改革宗信仰的地方实行了长老制。你比如瑞士的日内瓦，还有茨维里去世之后由布林格继承的苏黎世治理，还有荷兰这些地方，他们是实行长老制智慧的，是恢复了初代教会保罗治理教会的方式。那么英国的圣公会呢，它依然保留了遵守的主教制啊，大家经常提到一个名叫赖尔啊，赖尔不成为牧师，叫赖尔主教啊，赖尔主教啊。所以圣公会呢，他们依然实行着主教制，他们没有实行长老制智慧。那德国的路德宗呢，路德恢复了牧师宣讲上帝话语的职分，但是没有恢复众长老治理教会，仍然保留这种主教制的治理方式。另外还有一些群体拒绝一切形式的教会治理，比如说贵格派啊，贵格派就是典型的拒绝一切形式的 教会治理，他们认为教会的治理必然导致腐败，与基督教精神相反。他们不需要外在治理，只需要圣灵和他们直接交流啊，这是其中宗教改革后的一种的观点。那还有一种观点是，创立教会的这个创，就是建立教会的这个创办者一人做主的治理形态，仍属于主教制的范畴，不胜枚举啊。你比如说像约翰卫斯理啊，其实当一个人他有绝对的名望的时候，影响力大的时候，这个教会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人做主的治理形式啊，一人做主治理形式。我有一个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去读神学，他回来跟我说啊，就是某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影响力巨大，因为他创立教会嘛，影响力巨大，所以他们教会是典型的这种的一言堂，而且你听他讲话的语气就知道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所以他下边年轻的一代的牧者就和他脱离的关系啊，就是典型的那种，就是一人创立教会影响力巨大，自然会成为教会说一不二的存在，这种同样属于主教制的范畴啊。这种现象呢可以说不胜枚举，宗教改革后期有，我想现在也同样有这样的现象哈。这是宗教改革之后的现象，所以你会看到宗教改革在福音真理上有了回归啊，有了归正，但是在这个改教群体的治理形式上，它是一个多样化的，它还是有不同的治理形式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保持一种的比较开放，而且不要太犀利，因为敬畏真教会的标准不是按照治理方式，但是治理方式符合圣经啊，更加尊荣上帝啊。宗教改革后的教会在治理形式上具有多样化，无疑符合圣经的模式，增加基督是教会之主的荣美；不符合圣经的模式，使教会之主基督蒙羞。治理形式不是判断教会真假的标准，但实践教会的治理原则是基督教会必须当行的。加尔文写道，仅仅在思想上赞同教会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教会孕育我们、抚养我们，通过其他引导或纪律来保守我们，我们就无法进入生命。在此我们尊重历史恢复长老制，应归功于加尔文。就没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教会可能千年都无法看到长老制的实施。那在这个历史观点上，巴文克给了一个合理的评价，他说我们应当把恢复以圣经为根基的治理教会的长老制模式归功于加尔文。加尔文认识到教会需要长老来执行惩戒，于是他将长老职分设立为改革中教会治理的一个特别标记。长老制的教会治理系统不是源于抽象的原则，而是源于上帝的话语，并以此为权柄把这个制度引入教会啊，这句话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事实，没有高举加尔文，就是没有加尔文把这个原则再一次从历史、从圣经中把它阐述出来，教会还是不知道哪一种治理模式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尊重历史就要去肯定事实哈。那我们要看一下从新约到旧约启示治理圣约子民的啊架构的一致性。我们为什么说圣约神学与教会治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圣约神学它帮助我们对圣经的解读，让圣经保持它的渐进性、一致性和统一性。当你明白圣约神学，就明白圣经它不是分割的，你不能把圣经进行切割去理解，圣经一定是统一的，是连贯的。有人说旧约的子民没有什么治理模式，是上帝用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啊，这是一种引导和治理， 同时它也有有形可见治理模式。有人认为旧约跟新约它不一样，但是治理以色列民呢不能治理我们。我想切开的方式去阅读圣经，一定造成断章取义、顾头不顾尾、随意解读。圣约同时提醒我们，神对旧约子民和新约子民敬畏的方法是相同的。旧约子民借着信心、恩典、基督得救，新约的子民也是如此。新圣约对新旧约子民的要求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再次不再重复。那圣约神学对圣经的架构已经有了概述，我们不再去强调。我们需要看神在旧约如何治理圣约子民，神在新约如何治理圣约子民。如果说长老制只是源自于新约，旧约没有的话，就显明没有好好的去研读旧约。既然同是上帝的子民，救恩的方法一样，领受恩典的方法也一样，那么他们的治理形式上也依然是相同的。我们必须按照圣经认识神是如何治理圣约子民。在旧约的这个启示的模式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成为大的群体之前，神如何治理教会？旧约什么时候有了教会？改教家一致认为，当神宣告女人后裔应许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相信了，那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件教会。而教会的模式在旧约的族长时期，它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亚伯拉罕家是教会，亚伯拉罕不在世上了，他的儿子以撒那个是教会，以撒不在了，雅各他的家庭是什么呢？是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像雅各家一样烂的教会但他就是教会。那个是以家庭为中心的，那个家里的牧师是谁？那就是父亲。父亲从上帝领受话语，教导治理整个圣约的家庭。那么有几处经文特别写道，家长要教导神的话，行格礼，向上帝献祭。所以父亲在旧约的家庭里面履行了一种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功用。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那里特别写到，亚伯拉罕遵了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隔离。那么在十八章十九节，神说我要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在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这个教会期间，这个父亲就是现在的牧师，他不但要教导治理，还要献祭，还要牧养他们也是有治理形式的那么到了从族长时期过渡到一个特殊时期，就是以色列的人口通过繁衍人口众多。那么这个时间呢，他们在埃及受奴役，神要把他们按照应许从那个奴役的苦况当中拯救出来。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一个的职分进入了以色列群体的视野，就是长老。摩西时期长老是神子民的领袖和立约的这个代表。我们不太知道长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六节，当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时，你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这个长老什么时候有的，我们不太明白，但是的确提到说，证明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有治理模式的，是长老。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在这里更明确，长老在以色列这个群体的治理中 站的地位的角色频频的出现。你看，能够上山，能够离耶和华更近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有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啊，这都是祭司，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那么在民数记11:16-17，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呢，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归啊，同当啊，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你独自担当。神的灵这个时间不单要临到摩西，还要临到这70余长老，让他们和摩西一同治理以色列的众百姓。在利未记4:13-15，那里也写道，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这个长老具有代表性啊，你说全会众都要赎罪，那每个人按这个羊什么时候按完啊，就要选那个治理的代表的长老。那么在申命记21:18-19，谁来治理以色列民？你看到这里写道，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啊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地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谁来判定审判这个事？治理的长老。那么在士师记、王国时期还有贝卢时期，长老都是民中的领袖。在士师记8:14，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士师记虽然有士师带领，士师只有一个，在各城治理的仍然是谁呢？长老。那么在以斯拉记呢，这个时间他们要回归了啊，要回归了。回归之后他们要建造圣殿啊，谁来治理他们？依然是长老。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谕。我就问那些长老们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啊，长老依然在归回之后是治理渔民的啊那个职分。以斯拉记6:7-8，那里仍然写到说，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啊。你又看到说，长老的这个职分和治理一定贯穿整个的旧约。那么新约的时候有没有长老呢？有啊。新约的时候圣殿呢啊，不能说新约的时候，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那个400年，那个时间圣殿呢已经不怎么完全了，各地有了会堂，就是每个地方有了会堂，会堂是犹太人的聚集地，敬拜、学习律法、认识上帝的地方。谁来管会堂？是长老。在四福音你可以屡次看到祭司、文士、长老，祭司、文士、长老。虽然以色列人很悖逆，他们在新约这个会堂的阶段仍然不敢废掉圣经中在旧约启示的长老制智慧的制度。如此你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时期，神的子民的治理架构是一样的。新约中的使徒们选立召会中的长老，乃是根据旧约和福音书的背景，使徒并未创新并更改从旧约已有的长老制，乃是承继 遵照圣经一贯的启示。当使徒写信给各教会时，都是以长老智慧为架构，所以长老制乃是从新约到旧约一脉相承圣约子民的团体之治理结构。你透过这个历史梳理，你就明白长老制不是使徒的发明，也不是加尔文的发明，它是源于圣经启示的治理结构。那么圣经有很多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保罗设立长老，谈及设立的标准，然后告诉长老如何牧养教会，这些经文刚才都是一致性的，我们就不再读这个经文了哈，刚才已经读了。那么有几处经文没有读啊，我选其中一处，就是希伯来书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个引导在希腊的原文是治理你们的啊。所以今天对于教会的治理形式有各种多样化，你会认为主教制好啊，或许有人说会众制也很好，还有人说一言堂也不错，有人说中国教会就适合一言堂啊，这些也可能让教会长久发展，但并不是尊荣基督的方式。我想这些的经文和圣经的梳理已经可以告诉我们说，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论证了啊，圣经就是启示长老制来治理教会的模式啊。如果没有圣约神学，你不会从新旧约这种连贯一致的方式去解读圣经。那既然圣经启示长老制，就意味着长老智慧对教会是最有益的一种方式。长老制既不是主教制一言堂，它也不是会众制每个人说了算，长老制是一种代议制的治理方式。那这一个部分不是在告诉你说长老制如何实行，而是告诉你圣约神学保证了圣经的整全性。你也可以看到教会治理的长老制，如果没有整全的圣经观，长老制就会被埋没在这个教会历史的长河里面，人就不会认为教会还有一种治理方式叫长老治理教会。那各位，有人在不同的教会成长，有人经历过不同的教会治理方式，我们也没有实行长老制，因为我们还不具备这个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个真理，我们不去按那个真理去遵行的话，我们就没有尊荣基督，也没有尊荣上帝的道。所以教会要想被上帝的荣耀充满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建造教会。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一定是按山上的样式，如果不按照山上的样式，那个会幕是不能被上帝的荣光充满的，上帝也很难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摩西还有一些的会众的确是按上帝的吩咐将会幕建完了，然后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同样，如果长老制是新旧约启示的方式，就意味着这种治理方式最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这一说长老制如何去实行，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是以后专门讲长老制要讲的，他的堂会、他的区会、他的总会，还有他未成为堂会的布道所的这个过渡应该怎么去处理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是说，你今天怎么认为教会治理你认为这样好那样好你都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当圣经真理被解释清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硬着镜像说我就认为这么好，我就认为长老制不对，不符合圣经我想你没有任何的依据没有任何的历史的方法佐证你的治理，你认为的治理方式是源于圣经，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照着圣经去建立主的身体， 能让主的身体变得就是越发的俊美。那如何让上帝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就是让教会按照圣经启示的样式，哪怕一针一线每一个的帐幕的这个颜色的选择都要照上帝的方式去建造，那个才能被上帝的荣耀充满，才能尊荣基督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和教会共同期盼，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健康的实行长老制这是一个遥远的路但是也很艰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按照圣经去建立。我不能告诉你说长老制就一定对，你就听我的课，我已经把经文告诉你了然后你可以回家好好的去查考圣经，好好的去思考说原来我的教会是怎么治理，原来我去过教会他们怎么治理，这样好那样好。不，你要重新翻阅圣经，熟悉圣经，圣经会告诉你圣经所启示的模式那愿主帮助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